来诵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，诗篇二十五一到十节。我读单数，你们读双数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求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他必爱公平，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在你们面前蒙悦纳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哎呀，王牧师今天要拿一张纸，两面小小的，要有两篇道，一篇是下午的，一篇是上午的，看我能够发挥多久今天啊。第一篇是什么？诗篇二十五篇，二十五篇又是一篇大卫的诗。大卫的诗写了不少，可是好像这二十五篇也不止一次讲。但我不知道你们上次听这个二十五篇的时候记住多少，但是我已经记不住我当时讲了什么，或者罗牧师讲了什么。那今天可能有一些新的内容讲给你们听的时候，你们对比一下，王牧师是不是跟上次讲的一样，还是大同小异，还是完全不一样？我自己感觉是应该是有突破。因为我们记得有一位从台湾退休的牧师，然后到了我们北边西雅图恩惠的母会来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姓张，一个是叫张志富牧师，我们的牧师叫张世维牧师，所以他们是本家人。他曾经的这个讲道风格叫什么？叫做小李飞刀，意思就是说，通常一般就一个牧师讲一篇道，大概是三点：引言、结论，再加上中间的三点内容，这基本上是一篇讲道的基本内容。但是呢，他可能讲个十点八点的，这个叫我们就称他的讲道法叫小李飞刀，总有一把飞到你身上，总有一点是可能是跟你有关系的。会如果只是讲三点的话，也许你三点都觉得好像跟我没大关系。今天呢，从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的二十五篇里面讲的内容呢，好像我也总结出来了一点，像是一些小飞刀啊，你们听听到底这小飞刀是啥。我们知道这个郭德纲在中国相声啊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他的搭档叫于谦，他们每一次讲有一个开场白，就是说讲什么相声有几大基本功啊，说舌头烫啊，这是会经常听相声的人，跟脱口秀不太一样。相声的基本功要很扎实，说学透唱。但是我们不讲说学透唱，虽然做牧师的也要说学透唱，有时候对吧，为了增加一点气氛。但是我们要回到经文讲，今天这个大卫他也搞出了 四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功。我怎么样总结他呢？第一，他说信徒要怎么样，求望，然后再倚靠，然后怎么样，等候。所以说基督徒的 从 这一篇诗篇里面讲了这个 基督徒的四个基本功，一个是求告上帝，一个是仰望上帝，一个是依靠上帝，一个是等候上帝，啊，四门功课。但实际上基督徒的基本功远不止此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要每天赞美上帝，主日敬拜上帝，在家里设立祭台敬拜上帝，有很多基本功。但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四点，而且呢在这四点当中等候神讲的最多。也许我们人生当中等候神最困难，因为凡事忍耐这件事情，等候就是一个忍耐的事情。等候你想要快快成就的事情没有成就，你需要等候，需要耐心。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强调是说等候，他这里就短短的这些经文里面都不止，应该是至少有三次啊，龙牧师几次来的，应该有三次至少，其他仰望神的也有啊。OK， 大卫一生在等候神，在他小的时候，他在做牧羊人的时候，在等啥？他就操练两样事情在等的时候，所以等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。他在牧羊的时候，等候的时候是在练什么？练功，练那个积雪怎么样打得准。你想他生来就是会神射手吗？他一是 每天在牧羊的时候，这个没有狼没有熊的时候，他就对着石头跟他练习，弄个靶心咔咔咔。他不但是练习这个 还什么，中国叫抬起心爱的土琵琶，中国在中东叫竖琴。那个是大的进化过了，你以为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可能一个树枝搞几根线就在那里抬了，跟这么大的一个竖琴，他怎么可能带去牧羊？就简易化的，就像楼叔呢。所以大卫从小在等候上帝的时候，等候什么？上帝有一天要用他，使用他，战胜那个这个什么民族的这个敌人，这个非利士的一个巨人歌利亚之前。他等候神在学两样事情，他不但唱歌，他还作诗，对不对？这是文这方面的。他练习击拳，后来变成勇士，那是在练什么武功？所以说，在等候的时候，他练习文武，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，以至于有一天不但让他成为勇士，他还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在以色列没有分裂的时候，倒过来说它叫联合王国，就是北国跟南国是联合在一起的，十二个支派是有大卫，最比他前任他的岳父统治的时候又更加大，当然了等他到儿子的时候更大，可是当他孙子的时候就 败家了，只剩下两个支派，对吧？十个支派就 分开。所以说倒过来说，也就能说大卫时期跟他儿子所罗门时期是统治的联合王国。他在等候神的时候练习了这个之后，他就成了神可以用的人，在需要的时候，在民族危难的时候，在上帝的名被歌利亚羞辱的时候，他就出来了。保罗的很高大，他的盔甲一高的话，就变成整个大卫当时个少年嘛，整个就罩住了，动都动不了。所以说他这个功夫不能够被什么铠甲所那个什么笼罩。好，到现在为止罗牧师还没有发挥到。怎么个发法？他在等候神的时候，从年少的时候的牧羊人一直成为后来的战士勇士，成为将军，甚至成为元帅一样的任务，再到成为君王。 这篇诗写的肯定不是在年少的时候，所以说是已经，是不是已经做完的时候？罗牧师，我背景资料我没查啊，背景资料需要他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在这个大卫从年少一直到年老的时候，他的人生经历，他对上帝的认识，他不断的在递进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在短短的这个25章里面，他讲到上帝有一些生命的状态，上帝的名字，上帝名字有很多，你以为上帝只有耶和华或是亚威，或者是说翻译成自由拥有的上帝这样子一个名字吗？上帝爱他本性，他里面的存在的内容，上帝的名字第一个叫什么？我怎么眼睛看不清楚了？自己写的太杂。哦，看到了。大卫在他的经历中，他发现到自己所敬拜的、侍奉的、所相信的这一位神，所求告的这一位神，所依靠的这位神，所仰望的这位神，所等候的这位神，他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有怜悯。刚才都在经文中，你有没有看到怜悯？上帝的名字，第二个名字，上帝的名字叫慈爱。第三个，上帝的名字叫亘古，或是永生，或是永存者。还有上帝也有个名字跟我们教会有关系，叫恩惠。上帝另外的名字有没有？叫良善，这段经文当中。上帝名字叫正直，上帝的名字叫公平，上帝的名字叫诚实。上帝用他的道和指示他的路给我们，所以上帝名字叫道路。主耶稣也讲过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有25篇现在也讲了，上帝是我们的道路，他的名字就叫道路，上帝的名字叫真理。即使上帝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本质，他里面的内存、内容、内涵，上帝具有在这篇诗篇就讲了那么多的名字。如果你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像大卫一样，今天在求告神、在仰望神、在依靠神、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也像大卫一样意识到上帝的名字是这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在第14节的时候，刚才这我们读到的是10到10节位置，但是当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，读到14节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上帝亲近啊，敬畏他的人。然后呢，他必怜悯，他必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上帝向我们立约，或是他向我们启示要成就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听到了，你就得到了。如果上帝应许的事情你深信不疑，事情就会按照你深信不疑的状态成就。因为但是如果上帝没有让你发话，你怎么信都没有用。如果说上帝发话了，你明白了，你听见了，并且相信的时候，事情就成就。然后再回过头来，25章11节说，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求告主名。到新约的罗马书怎么说？凡求告主名的必来得救，义人必因信称义。凡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，就必得救。这个得救就是包括了罪得赦免，成为一个真正 在神面前自由的人。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喜乐，有自由的人内心才能够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求你因你的名，求你因上帝你这个名，上帝的名就是他的生命。上帝的名里面，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点，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讲的。上帝的名字是怜悯的时候，你经历他怜悯了吗？上帝的名字他的生命是慈爱的话，你经历他的慈爱了吗？上帝说在我里面有永生，我是那一个亘古常在者，你有经历到吗？你真相信吗？我们人生不只是今生而已吗？上帝说要多多的加给他们恩惠，让他们能够感恩，让他们能够经历丰富，经历好处。惠就是丰富跟好处，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上帝把礼物给我们，太多了。在我们受冤屈的时候，被欺负的时候，被欺压的时候，需要上帝的不只是善良，还需要上帝的公平，用正直来为我们伸冤。上帝诚实，所以说他待诚实的人跟待内心诡诈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大卫经历，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名字可以挂一个我喜欢讲张冠李戴，叫什么女大卫、男大卫、王大卫，都变成 在我们的姓后面。假如说你经历了大卫的经历，你就发现，哦呦，我很像大卫，经历上帝的拣选，经历等候上帝的日子，经历上帝的差遣，经历上帝大大的使用。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三个敌人，一个是内心的罪性的敌人，一个是我们的亲人、家人、同胞的敌人，还有一个是外邦的，像非利士人啊，当时对他们来说是非利士人，之前有亚麻利人啊，各种民族的其他民族的敌人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缺乏敌人，甚至最亲密的人为了个人的私利的缘故也可能成为敌人，亲兄弟可能因为父母的遗财也可能变成仇人，夫妻中国怎么说的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状态，总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，因为我们是两个姓，所以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如果有共同的孩子。但是问题就是人性在这个文化习俗民族性的这个陶造下之后，我们的视野局那个眼界心胸会常常受限于在那种的状态底下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亲近上帝，为什么要多认识上帝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平面的状态，被跳脱出来。好像我昨天有讲了，还是不讲我们的意识形态民主党了啊，给留点面子。结束，罗姆斯说了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当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主日的敬拜当中，在平常的祷告当中，在每天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缺乏需要面对困境患难的时候，面对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的拯救，需要你的释放，需要你向我们施恩，需要你的生命关注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与主相近，不是因为我们配，乃是因为你的儿子的血已经遮盖了我们，他的舍命的恩典已经覆庇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义的，是圣的，而不是污秽的、肮脏的、邪恶的，不是你所要离弃的，而是你乐意亲近的儿女百姓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和福气，我们要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下的恩，所赐下的各样的福气，属天和属地的双重的福气，来在你面前赞美歌颂。群体的敬拜是一个共同的一把荣耀赞美见证上帝的声音。谢谢你让你的儿女百姓无论在何地何处去，在旅行当中的主啊，愿你应许这个教会的恩惠追随他们，使他们生命在他们的亲友当中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能够引导他们的亲友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你，甚至接受你。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